这个礼就是一手指行最敬礼。在本经的幕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是华严经修行的总纲领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要教我们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第一个要礼敬，礼敬如来。我们见到任何人都要有礼貌。确实啊，现在这个外国人的礼貌比我们中国人要好得太多。我在国外，无论走在什么地方，那个外国人看到我都会给我打个招呼，点点头，笑笑。我们中国就都看不到，非常亲切。这是人家的长处。这个赞叹呢，这是稽首底下赞是称赞。你看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。人家完全把这个修行的纲目啊运用在生活上。右旋也是礼节啊，也是最敬礼。这个下面两句啊是菩萨自述，就是自己说明他自己的境界。我常居此宝山中。这个山里头有什么宝呢？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。住大慈悲恒自在，这就是宝。什么是宝啊？慈悲是宝啊，自在是宝啊！大慈悲、大自在，就像个宝山一样啊！所以诸位读经文，不要看到哦，这个宝山大概里面有这个珍珠、玛瑙啊，金银七宝，你这么想就错了。我们要学的就是，所以说是这个既入宝山呢，不能空手而回宝山要得点东西得什么东西？得慈悲，得自在。我此所住金刚窟，庄严妙色众摩尼，常以勇猛自在心作此宝石莲花座。那么这是说明菩萨居住的物质环境。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宝山慈悲自在的注解说明菩萨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金刚窟。金刚是比喻般若智慧，菩萨住在金刚智慧之中啊。这是我们要学的啊。住是这个心安住。心里面在一切境界里面样样都不迷。这个心就是常住在金刚窟了。 啊，所谓是觉而不迷。啊，那么我们翻过来看看自己呢，我们在一切境界里是迷而不觉啊。啊，菩萨有金刚苦，我们人人都有金刚苦，可是你把它忘掉了。庄严妙思，这个庄严，我们今天所讲的风采、风度，啊，都是这个意思。一个人具足了智慧，具足了慈悲，具足了才艺，他的风度自然跟人就不一样。啊，显得有庄严，妙色，色相好。啊，摩尼也是比喻，比喻自在的意思。啊，摩尼是古印度啊一种宝珠的名称，叫摩尼宝珠。啊，这个宝珠啊，能够随心所欲。啊，我们想什么东西，它就能现什么东西。啊，这个比喻上是比喻才艺，比喻能力。啊，这个观音菩萨像现的这个牵手，上一次跟诸位说过了。啊，这个牵手就代表啊，双手万能。啊，这个双手万能呢，就是众摩尼的意思。他有圆满的智慧，啊，他有啊非常的能力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庄严妙色。更难得的呢，是他以勇猛自在心，这个难得。啊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心，他虽然有智慧有能力，他不肯利益众生，啊，那么他的这个智慧德能呢，不能够发扬光大，啊，无足以称道啊。所以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有一个勇猛而自在的心。我们世间人也有勇猛的心，但是勇猛的不自在，自在呢他不勇猛，啊，一个人很自在啊，啊，自由自在啊，他不肯为大家服务。为大家服务什么？太辛苦啊，又肯为大众服务，他又自在逍遥，这个真是不容易，啊，不是别人能够做得到。像这些地方啊，都是我们学习的处所。啊，为什么菩萨能够是勇猛精进的，又能得自在？与前面调伏身心有关系。啊，他能够调身，所以他这个身呢勇猛。啊，他能够降伏烦恼，所以他得自在。我们把这个话呢再说的浅一点，我们中国圣人也说，为而不有啊，就自在了。为是什么？我做很勤劳地去做，做了什么？让大家享福，不为我自己，这就自在了。啊，如果为自己，这里面就有得失的念头，这个得失是烦恼的根源。啊，为大家而做，是念念圆满功德，他怎么不自在呢？ 尽心尽力都做到，只要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。不论那个事情的成败，而是论你发心的圆满，念念圆满功德，他怎么不自在啊？世间人所以不得自在，他着相啊，所以在一起这个作为里面患得患失，而带来了无量的烦恼，不得自在。我们应当要学菩萨啊，勇猛又自在。作此报时莲花座，这个座，诸位要记住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六祖大师《坛经》里面教授坐禅，那个坐呢，不是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这个坐，这都要明白，这个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动，安住不动就叫做坐。所以坐这个相嘛，是定的相，它不动。这个表什么呢？表心。我们的心在一切境界里面呢，都不动心，这就叫动。眼见色，不为色所动，你就在色里头坐禅了。耳闻声，不为音声所动啊，你耳根在音声当中坐禅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的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”，这个坐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宝石莲花。是代表两重的境界，报时是讲无知的境界，在五欲六尘里面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这叫做作此宝石座啊。莲花呢就更妙了，出污泥而不染，取这个意思。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沾染，它在佛门里面代表的泥，代表的六道，泥的上面有一层清水，水是代表四圣，六凡四圣都不染，它开在水的上面。这是在华严经里面代表的一真法界，代表一真法界，莲花座啊，坐在哪里？坐在一真法界之中啊。所以这个经里面呢，每一句都有非常浓厚的趣味。那么底下这一首呢，是说菩萨的人世环境，你看物质环境多美好啊，虽然美好，他又不着相，所以他在物质上得大自在了。那么再看看他的人世环境，天龙以及修罗众，紧诺罗王罗刹等，如是眷属恒围绕， 我为演说大悲门。前面两句是讲的八部护法的天神，后面这一句呢，这是讲助菩萨大众啊，这个眷属啊，就是菩萨众。佛是以菩萨为眷属啊，为眷属，为什么呢？叫同性啊，同一种这个种性相同啊，这个白话里面叫同生性啊，同生性。值得注意的，那就是他首先提出护法，这个意义很深。佛法是属于教育，是属于教学，如果没有国家来扶持，它是无法推广的。所以佛陀当年在世，这个护持佛法的都是国王大臣。佛法到中国来，也是我们中国帝王派了特使去迎请而来啊，以国师的身份到达中国来弘法利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护法了是非常之重要。护法有内护有外护，内护是讲自己，你要护持你的信心，护持你的清净心啊，护持你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，要叫它相续不断啊，日日增长，这是自己的事情，内护。内乎能成就个人，个人进修能成就，如果得外乎啊，就能够发扬光大啊。今天佛法了的确相当的衰到了基础。我这次在美国时间不算长啊，国外非常需要佛法啊，每一到一个地方，那些同学们都希望我能够常住下去。我也见了许许多多的法师，有许多法师啊，在见面的时候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啊，问我啊，看这个美国这个佛法了有没有前途，大家呢都很关心啊。那么从我这几年在国外弘法的经验当中啊来看呢，我告诉他佛法有前途啊，因为我在外国讲经发源非常殊胜啊，国外讲经啊不同国内啊，他们的时间非常的宝贵啊，而且距离啊是 相当之远啊。我们借这个借美国政府的议会啊，借这个场所来讲，距离近的开车差不多都要三四十分钟，距离远的有两三个小时，那都是高速公路啊，啊，相当不容易啊。每一次听经都有两三拜，佛法行能先忘得起来啊。可是问题呢，在什么地方呢？一定要团结啊！我一提到团结两个字啊，这些法师们听了都摇头了。太难了，太难啊！我们法师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谁愿意听谁的呢？那就没法子团结了。两个人住在一起，我也不愿意听你的啊，我也不服你领导我，你也不服我领导你，这怎么能团结得起来呢？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，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给佛教定的这个制度是民主制度，所以民主制度最早在佛门里面啊，佛门里面，而是少数服从多数，是以会议议决来解决问题的啊，不论大小事情都要开会啊。这个开会在佛门里面的术语叫戒魔啊。你们有很多对这个佛法了名相懂得一点，戒魔，戒魔是什么意思呢？戒魔就是开会的议决啊。你看大事情啊，比如这个传戒啊，这个传戒是僧团里面承认他出家，承认他是我们僧团的一份子，这个是大事，百事戒魔。百事戒魔，那现在的话就是四读通过啊。你看我们现在国家这个立法院重要的案子三读通过，在佛门里要四读通过，叫为了四戒魔啊。平常这个小事情就是一番戒魔，就是一次啊，一次就通过啊。比如我们今天要去买个什么东西啊，我们今天要买些什么菜啊，我们今天这个饭怎么吃法，这个说一遍就可以了，不要讨论三次四次了，这小事啊。所以佛门里就是天天要开会的呀啊，没有谁领导谁呀，而且开会的这个主席是大家轮流坐的啊。寺院里面住持当家一年换一次啊，都用是选举方法来推选啊，来推选。所以民主制度在三千年前是佛门里头最早实行的啊。那么今天呢，今天这个把这个戒魔的制度废弃了，正法就没有了啊。这个八部天龙护法神他们护持的是正法。你看佛在戒经里面讲，四个人同住就要做戒魔啊，做戒魔就是就要开会啊。我们今天在国外所看到的一些道场啊，你看是佛教会或者是什么寺啊，里面住多少人呢？大概是一个两个啊。为什么不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呢？我们如法的来进修 佛法一定能够发扬光大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比不上日本人。啊，我也看过日本人的寺庙。啊，他们这个团结的精神、团队的精神比我们是要强多了。啊，这个是值得我们反省。那么这就先讲外护啊，啊，所以内护啊，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戒魔，就是会议的制度。啊，就每天早晨啊，吃早饭的时候就可以开会吗？吃完早饭的时候，大家事情提出来商量商量，讨论讨论。一定要做，不是说哪一个人说了就算数啊，这个不可以的呀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率领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，也是天天开会呀，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说我是佛，我是你的老师，我一个人说了算数。你们就查查大藏经，与佛有没有这一句话，有没有说他说了算数？没有啊，还是要开会通过。啊，大多数人赞成了，啊，我们就这样做法。啊，前面两句是讲到外护，啊，内护健全，外面就有天龙八部鬼神护持。果然我们内部能够护自己的法，啊，能够护持我们僧团，护持僧团就是戒魔制度，啊，就是会议制度，啊，要尊重会议的一决，才有天龙八部鬼神护持道场。啊，所以佛法是民主的，不是独裁的。啊，那个独裁的佛法没有佛菩萨，没有天龙护持的。第三句呢，这就是他的学生了，啊，学生都是菩萨众，啊，如是眷属恒围绕。我为演说大悲门，观音菩萨在整个佛法里面，他是代表大慈悲的。而且慈悲这个法门在佛法里头说叫根本法，能成就一切善法。没有一尊佛不修慈悲法门。啊，所以佛门的口号常说啊，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。啊，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，慈悲为本，所以观音菩萨在我们中国名气就大了，啊，知名度是排在第一位，啊，没有更超过他的了，啊，有许多人还不知道阿弥陀佛，不晓得释迦牟尼佛，但是没有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，啊，他代表的是个根本法门，他常常为诸菩萨讲解这个慈悲，啊，慈悲的道理，慈悲的运用，啊，慈悲的功效，慈悲的成就，啊，说这些法门呢，啊， 那么下面有六句经文，这是第二个小段了，啊，是第二个段落，啊，是赞叹善财啊，能够拜访他而提出问题，向他请教。啊，所提出的问题呢，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啊，他能够提得出，这是值得赞叹。请看经文，如能发起无等心，唯见我故而来此，爱要至求功德海，离我双足功德身，欲与我法学修行，愿得普贤真妙恨。那么这个六句，第一句是赞叹他能发菩提心，啊，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，啊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常常把这个菩提心呢挂在口边，啊，的确也非常的难得了。啊，如果单单挂在口边呢，那个心不是的，那是口是心非了。啊，这是值得警惕的。菩提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。所以菩提心呢，就是觉心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是不是样样都觉？事事觉，念念觉而不迷呢？啊，那个觉心呢，就叫做菩提心。菩提心也，菩萨在这称赞无等心，这个等呢，没有能够跟你等起的无上心呐。在《华严经》里面，说明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这个心乏了，乏了以后要修，然后你才能成就。发了要不修，马上又失掉了。还是一个凡夫心，啊，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十住菩萨了，修的是知心，啊，菩提心的本体，啊，也就是清净心，啊，平等心，啊，这个本体是平等心，啊，即使我们在一切法里面，这个心平等了，你这个菩提心呢，就有了根了。我们在一切法里头还不平等，你的菩提心还没有根呢。啊，那只是说说而已啊。菩提心从哪里修呢？从愿亲平等上修，啊，十住菩萨修平等心啊，十行位的菩萨修清净心，清净心自受用，啊，如果在境界里面不平等，他决定得不到清净，啊，境界里面平等呢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这个清净心就是享受啊，啊，自己心得清净了，得自在了，然后再发慈悲心利益众生， 所以实行菩萨呢，修大悲心，啊，修大慈大悲，利益众生。虽然利益众生，又不失自己的清净自在，就像观音菩萨一样。啊，这个三心圆满了，要登地了，啊，所以菩提心真正得到了。得到这个真实的受用了，是地上菩萨。这是我们要认真去做的。所以一切大乘法里面，诸佛菩萨没有不赞叹菩提心的。这是说善财童子啊，他能发菩提心，又能够修菩提心。为见我故而来此，啊，我是观世音菩萨自称，啊，你为了到这来见我，啊，到此地来，爱要志求功德海，啊，爱要是爱好，啊，喜欢，啊，志求就是志心。求求啊，不是啊，这个轻慢的心，不是放逸的心，啊，是以至诚恭敬的心来求法啊。什么叫功德呢？定慧也是功德，他来求学无非是要增长他的定力，增长他的智慧，所以称之为功德海呀。世出世间一切法里面，他能看得破，能放得下，这叫功德海。看得破是智慧，放得下是禅定啊。不肯放下，哪有定功呢？不能看破，哪有智慧呢？所以这个功德海啊，就是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他是真心来求。离我双足功德深，怎么晓得他是这个喜欢啊，这个无量无边甚深的定慧，从他到此地来的表现言语当中可以能够观察得到。正是古德所谓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。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，具足十分的恭敬，所以他呢都得到圆满的利益。这也是我们要应当要学习的。欲与我法学修行，愿得普贤真妙恨。这个两句就是赞叹他来请法。他想教观音菩萨把他自己所修学成就的这个法门传授给他，他也能够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与观音菩萨有同样的成就。 贤菩萨的总成就就叫做普贤行啊，所以普贤是代表一切菩萨的总成就、总法门。普是普遍，贤在此地就是一切的善友、一切的善法。无有一法不虚，无有一法不精啊，真正是全知全能，这才能称之为普贤行啊。唯有普贤行呢，是真实的修行，那是妙行。它的真与妙，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我们这一章讲完之后啊，我们就继续这个过去没有讲完的这个经文啊，接着讲啊。那么讲完之后我们从头再讲啊。如果诸位看到这个清凉大师啊注解当中这个玄义里面呢，就能够将普贤真实啊这个深妙就能够体会得到一些。下面这个第三大段一共有32首称赞受法啊，就是观音菩萨传授他的法门。我是勇猛观自在，其身清净大慈悲，普放云王妙光明，广博如空极清净。我垂五狗容元壁，百佛妙相居庄严，摩如身心善财顶，唯如演说菩提法。这个八句是在传授法门之前对善财童子一种安慰与加冕啊，我们讲慰勉啊，用意呢使他自己能够发起欢喜接受的心。清凉大师他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第一句我是这两个字，他认为如果把它改成事实，这个意思就更圆满了。我们看呢也确实是如此啊，确实是很圆满啊。古德绝不轻易改经文，有意见呢可以在注解里头提出来啊。如果改成事实确实好啊，说事实勇猛观自在，这个时候啊，观自在菩萨啊，勇猛显出他的智慧，他的慈悲无与伦比呀。发起了甚深清净的大慈悲 如果没有慈悲，他就不会把他自己所学的传授给别人，而且这种传授给诸舍是没有保留的。世间有一些人传授你啊，自己还要留一手，为什么呢？怕你将来要超过我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还得要留一手。啊，这在佛法叫令法。啊，菩萨绝不如是。啊，你要跟他学，他完全交给你，毫无保留。